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邪淫的这个故事。那么论党中做到驾行者，色分中说教他邪心，教者一生与邪心罪。其实是说如此者无根本业道，前后一说非根本罪，然许观察。那么医生来说，家行在舍抉择分当中说到教他人邪淫，那么教者也产生邪淫的这个罪。那么实行菩萨在俱舍论智识当中呢，就是说教者呢没有这个根本的业道。那么这个前者舍抉择分医生呢，就是说会产生非根本的自分罪，非根本的这个自分罪。那么宗喀巴大师呢，就是说，但是呢，还是有智慧的人需要做这个观察，讲了这个加薪的条件。那么接下来就是究竟，究竟者为两两教会。那么医生来说，究竟的条件就是那两两教会的。那么这个两两教会具体情况呢，还是要做这个分析的。那么这一章呢，就讲了邪淫的机、意乐、驾行以及究竟的这个条件。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讲邪淫罪业以及他的这个过报。那么首先讲一个乱伦遭报的真实事例。事情发生在1931年4月20日，当年曾经轰动一时的，在这个贵州省铜仁县呢，有一位叫做翟光远的人。那么他呢，就是快要接近60岁，可是老而无次的，看到这个自媳妇前世年轻貌美，竟然忘记自己是叔公的身份，事实呢就是勾引，日久成奸了。这个翟光远和自己前世的奸情，以此呢给他稍稍尝试装奸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两人都是呢大为恐惧的。为什么呢？因为事情如果传扬出去，势必遭受到祖宗长辈的严厉惩罚。那么两人在恐惧之下，犯了不好的狠心，买来毒药放在藏尸的食物当中，把这个藏尸呢毒死了，皆以灭口。藏尸的这个儿女看到母亲的惨事，觉得翟光远的嫌疑很大他嫌疑很大，就问翟光远翟光远呢坚决否认，而且呢对天发誓说，我如果做出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情，那么上天有眼，一定会造雷击。当年五月一日的这个下午，天空都是呢乌云密布的，电光闪闪的，雷声隆隆的，忽然一声霹雷巨响，把翟光远家的这个屋顶打成一个大洞。雨过之后呢，人们就进入翟光远的家里，看到翟光远前世都被雷击到了，躺在地上，前世呢已经死去了。翟光远呢还能说一点话，他呻吟哀哭的就说，我和自媳妇乱伦，犯下大罪，在这个稍稍发觉奸情后呢，又把他毒死，那么这样罪大恶极的，所以说就是遭受这个累计。事后呢，我和前世一起投胎到邻居石家做牛，那么说完立刻就死去了。说来也是很奇怪的，邻居石家的母牛呢就真正产了一头小黄牛，竟然就是一头具有雌雄两性的阴阳牛。这个小牛的阴部具有雄性的生殖器，应当是雄牛，可是它的这个臀部另外有一个头，眼口鼻都俱全的。下垂在臀部后面，如果把臀部下垂的小头抬起来，那么有可以发现对性的梁乳和这个阴户，这就是这样一头罕见的怪牛。那么最奇怪的就是人们叫他翟光远或者呢讲他生前和自媳妇乱伦的这个事情，怪牛呢就会控制不住的流眼泪，如这个雨下一样低头表示这个忏悔。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像感应篇回编当中所说那样，玩恶因为受，因心一生起呢，那么种种的恶都会随之而来的。那么翟光远在邪缘没有仇和自私，生欢往性在于情颠倒自私，生贪着性，在受阻碍这个时候呢，害怕他人知道，产生了杀害性， 生胡长信说狂妄语，真人是廉耻丧尽，伦理全愧，中中恶也从此顺的，中中三年呢从此孝的，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公案我们也看到乱伦的这个恶相，本乃男女以自己的业缘各有配偶的，这是天定的一种论，不可以乱的，乱了就和这个皮毛待教的亲属没有差别，的确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斋光院呢，以谐音性乱了一架的这个论唱，他乱了自己的夫妻的论，也就是乱了是儿夫妻的论，不仅乱了夫妻一论，连带兄弟啊、叔子啊、夫子啊、母子的论都乱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上田里灭良心，当然就是要堕入地狱，出生等的恶道当中，是这样的。佛陀也在沙遮尼前之境上面就是说到，自起不生主，好因他妇女施人无惭愧，常悲是何者，先在未来时受苦及大福，舍身审地狱，受苦常无乐。那么佛陀在经典上说的内容呢，就是说优能这个妻子还不满足，喜欢和别人的女人淫乱，那么这样的人呢没有一点点惭愧心，常常呢被世间人们呵责的，先是和未来时会感受尊重的痛苦，被人大呼，民众之后呢会堕入地狱，感受剧烈的痛苦，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安乐可言。佛陀亲口在这个经典上如是做了抉择。另外呢，在这个感应篇说经当中这样记载的，金匠的徐昭心，他呢有一天去福林州拜见奔放的作社，偶然呢经过一个尼姑庵，当时呢对一个年少的尼姑呢生了贪心，挑逗不从，就对他强暴。那么第二天呢，徐昭信呢无故发狂呢，自己呢咬自己的舌头，把舌头呢咬成两段而死亡了。这个呢自是先世的一种果报，那么后世的这个果报决定在地狱当中感受重重的痛苦。所以说对于亲人、对于尊长、对于这个生理亲近众呢有染污的话呢，罪过极其严重的，决定就是多无间地狱的，然后呢北土哥少摩没有偏可自息机会。那么这个时间回还还需要专身在他方世界的地狱当中，那么他方的世界坏呢又要专身他方，是这样的。佛陀也在地藏经上面说，若有众生颠覆圣尼，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众生如果染污清净出家的神力，那么这个人呢将来呢会堕无间地狱，在很多很多千万亿劫当中感受很多痛苦，求脱离这个无间地狱也没有办法。另外呢，在这个安思全书当中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康熙某年的这个冬天呢，南京有个公墓，在这个舟山绿具的时候呢，和这个埋面人的妻子呢私通，那么埋面的人呢发现后呢，全家呢搬到其他村庄回避的，不久呢这个公墓也搬来了。一天晚上呢，埋面人呢回家，隐约听到房间里呢有窃窃私语的声音，就悄悄的开门，就驱除面道，在黑暗当中呢向这个公墓的脑袋看去，啊正好看中了，他认为呢公墓呢已经死亡了，就把他连人带被捆在一起塞在床下面，然后呢去邻居家借火。等到他回来的这个时候呢，公墓呢已经不知去向了。那么第二天呢，有人来报告，在某地的地位当中呢见到有一具死尸，血流满身的，外面呢裹着一床石棉被，已经冰冻成胶，仔细查看就是这个公墓。城市的这个地方呢离开这个村庄大约有一里远，中间呢还隔着一条大河，那么公墓呢裹着棉被渡河的，因为冰水侵入头部悲惨而死去了。那么看到这个公案，我们都会感觉公谋死得很悲惨的，那么一个人没有因果报应的观念，确确实实是很可怜的，为了片刻的欢愉，结果是这样的一种下场，头部呢被这个棉刀砍破了，在这个冰河当中呢感受寒冻， 蛇骨的寒枯，最后呢包缩于荒野，成为永久的朽枝，愁名鸳鸯的。那么假如这个公谋知道邪淫的结果是这样惨痛的话呢，他决定不愿意把自己送上这样的绝路。但是呢，没有佛法的智慧，人们都是这样愚痴的因祸之分而已。那么这还只是先世的报应，那么从长远的果报来看，痛苦的深度、痛苦的时间、痛苦的重量呢，远远不止这一点。我们看佛在经典当中这样开始新的果报，在这个出妖经当中，佛陀就说侵犯他人妻子的人呢，会造下不可计数的罪业，先世和后世会感受种种的痛苦。以先世来说，邪淫者被人们所痛恨的，怎么是先世被人所憎恨呢？就是违反国家的法律而被拘禁的，或者呢被女人的丈夫捉住的，或者呢被关押在监狱当中，受鞭打、拷打等等的酷刑，苦恼的确是无量的，是这样的。然后佛在这个经典上面又继续说到，邪淫者死亡后呢，专身在奸宿地当中，他们看到奸宿上呢有这个美女，相貌非凡，就像天女一样，就升起欢喜心，想和女人通亲。那么他们都争着往树上攀登，树枝突然下垂，变成一冰冰利尖，刺坏他们的身体，感受难忍的肚痛。那么在他们向上又不敢上的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女呢忽然出现在地面，他们远远呢就见到女人在地面，兴奋的沿着树下来，哪知道树枝的尖锋泥钻把他们的身肉一份一份的挑碎，只剩下一具骨头，痛得大声嚎叫的求痛快一点死也不可能。那么这样痛苦还没有结束之前呢，身肉又能恢复如前一样，再感受前面一样非常强烈的一种痛苦，这都是呢以邪淫而干燥这样的苦痛反复经历几千几亿万岁这就是反复要经历几千亿万岁只有这个邪淫的罪业消尽才能脱离的。那么邪淫如地狱受苦的情形就是这样。然后佛陀呢又继续说道，如果邪淫者死亡后堕在畜生道当中，他们或者是有世界性的生气阴郁或者是没有世界性的生气阴郁，心因有世界性的众生呢，虽然也会反应，但不会侵犯其他畜生的配偶，他们的这个阴性呢相对少一些，并不会这个频繁的这个升起。但是呢心因没有世界性的这个众生呢，过去是作任的这个时候呢，阴郁性呢非常强烈侵犯他人的情欲，现在做这个畜生阴郁也是很吃剩的，所以呢他们心因没有世界性的，这就是邪淫堕入畜生收报的情形。佛陀这样做了详细的抉择。佛陀又说到，扶持邪淫者堕在恶鬼道当中，因为单作阴郁的缘故，互相争战不休，乃至阿罗汉和天人战争，也是由于贪爱女人引起的，这就是邪淫堕入恶鬼受痛苦的果报，是这样做了抉择。佛陀又说到，扶持邪淫者身在人中，自己的妻女会奸淫无度，随意放荡，没有办法约束。那么佛陀呢又说到，如果有人节约立法而阴翳不能准归，还是被下不顾及亲属，这样的人呢即使身在人中也是没有男根，或者呢就是兼具男女根，或者呢男根女根都不居住，或者呢一种根也不能真实成就。那么这些阴翳的过报都是呢由于犯阴不必准备以及亲属的这个缘故。然后又说到，扶持呢凡邪淫的人如果身在天宫中做天子，会先前不中衰败的这个相，他在做天子的时候呢娶天王的女儿为妻，但是呢妻子和别的天子呢共享娱乐，他见到后呢心里很忧恼，就像被火燃烧一样的，他就想我贪恋的与你离开了我，于是他心里呢生起了失圣的这个恶念，事后呢堕落在地狱当中。最后呢佛说，以上就是由于 心印的罪业在轮回的五道当中轮转，随着收胜的善分干涉追库的不同情形。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感应篇回篇当中的事例。那么事例是这样讲的，明朝的律卿平日呢喜欢轮谈淫秽的这个事情，偷看妇女。30岁的时候呢，家里呢很贫穷的，两个儿子相继逝去。那么有一天呢，他忽然暴死，见到祝福奴木对他说，我们祝上两代积德行善，到你这里搬来盖发居碗的制裁，没想到你贪恋美色，以口眼造业，福德都快要折尽了，我怕你挣得回去反邪淫的恶事，那我们御驾的相国就没有指望了，所以呢，我恳求阎罗王把你抓到阴府来看一看，你才会知道这里面的利益和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呢，吕青就是说，我听说接应别人的妻子会得到绝后的报应，我正是怕的这样的报应，所以才一直没有犯啊。他这样做了回答。旁边一位民官就说，何止是巨后，如果有女子来勾引你，你也随从而不拒绝，那么这回有绝后的报应。如果是因有逼迫女子者，屡屡再犯者，破坏他人妻女者，堕胎者，杀死丈夫者，那是何等的罪业，国宝呢何止是巨后。对于吸引这条罪业呢，阳间的法律处分的太快，但是呢阴间的这个法呢确实是极其严厉的，一个人一动邪淫的念头，那么30生就会自受的昭君和陈荒就会相伤如是的咒命，如果他们因你或者是漏掉不报，就是犯了大的过失，那你看看今天的法律就会知道的。那么过了一会儿呢，贵族们呢带着很多犯了邪淫的人来到殿前，他们呢都带着枷锁跪在地上，阎罗王呢厉声吩咐，某人编为乞丐封殿做哑巴，某人呢编为娼妓下阎，某人呢量尸作六，某人呢食尸作柱，阎罗王呢这样做了吩咐。阎罗王吩咐完毕，贵族呢就把他们呢押出去投胎。那么吕庆呢亲眼目睹的，吓得毛骨悚然的。那么民官又对他就是说，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你千万不要贪着片刻的欢愉丧失人生，应当呢闭塞如闭监一般，可闻全华世人啊。那么不久呢，阎罗王把吕庆放回了，那么吕庆呢刻印吕云禄10000丈以金星示人。那么以后呢，他经历的行善，到他40岁的这个时候呢，接连生了两个儿子，而且呢就是家财万贵的，非常的富有，那么他也就远离尘嚣往南海修道去了，还是这样的。吕青这个人呢，在去阴府前后有很大不同的，前面是施以口眼造阴业的，非常这个放荡的，那么后面呢经自己的力量行持善法全华世间人。那么我们想是什么原因让他发生这样大的改变呢？原因很简单，就是真正认识呢邪淫的这个过是大痛苦，他在阴府亲眼看见有大的恐惧心，所以说就是能折止过去的恶习气。那么如果我们大家能学好这个因果法门，相信三恶业的苦乐报应，那么就一定会盖恶相善的，这就是我们内心法二的一种规律。那么有些人会问，为什么说这是法二的一种规律呢？因为你的心只想要安乐，不想要痛苦，如果真正能相信以恶业干扰痛苦，你还愿意让恶业发展吗？如果真正能够相信以三业干扰这个安乐，那么你还会不如你行持三法吗？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是自己的心上面自然会引起的一种反应。那么一旦对业果生气呢生戒性，那么这就是引发一切一切无苦安乐的一种根本，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心的依乐上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心里想一下没有追报吧，会这样轻奢维系的这个因果，实际上心里动邪念，这就是罪业。 我们看这个根偏离症上的例子，例子是这样讲的。归西呢有位书生叫做松不令，那么他呢15岁的时候呢就主学，才学很出众，但是每次呢考试都考不中的。那么他想到医生没有做过大的恶事，为什么这样料到？他就请这个张增任给他写一个表彰，看一下天棒。那么这个张增任呢能够上天的，他到天门的这个时候呢，听声就说这个人本来应当有功命的，因为和身子是同，所以说就被小鸟共命。增任起来告诉他，他说没有这件事情，又细问自己身边，身皮下来就是说虽无其事谁有其性。松生呢知道后呢惭愧，后悔莫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呢见这个甚至冒昧，无耳动过一年邪心啊，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没有直接做这个心，但是呢心里产生了心的这个念头的话呢，那么还是罪过很大的。刚上面讲的这个公案可以暂时了之。另外呢在这个苏康包间上面也说到，徐新山和杨洪师同窗好友，他们一起去赶考，住在一个旅店当中。一天呢遇到一位会看相的高僧，说这个杨洪将来会大贵，徐新善呢要贫穷。那么当天晚上呢，杨洪偶尔看到旅店当中呢有一位少女很漂亮，他就想那很多银两去向少女求换，被这个徐新善呢严肃的劝住呢。那么第二天呢，高僧呢又碰到这个徐新善，高僧呢惊讶的就是说，怎么一夜之间忽然生出印字问，还简相为贵相呢？今后你要想大富贵，又看了杨洪的相，你气色不如昨天，虽然和徐都会富贵，但名次在他后面。发棒的这个时候呢，果然就是如此的。从以上两个公案可以看出，所谓懂阴性没有报应的见，这是一种断见；所谓这个懂阴性自己的相续不变的这个见，是一种常见，都不是一国的正见。从第一个公案当中，松不令虽无其事，单有其性，没有构成心这个事实，单有心的意乐，这就已经招下了身口意当中意的罪业。那么如果这个罪业既不会增福报也不会消福报，那就是作用未立是说着落空妄，这是决定不可能成立的。事实上没有作用是令的这个业，实际呢表明邪淫的心消福报很大。松不令本来福报薄的，一念邪淫让他功名消尽了，这是从第一个公案当中可以证实了之。那么第二个公案先说出，凡是有念决定落在罪福当中，恶念就是罪，三念就是福。虚生呢一念折至这个邪淫，专贫贱为富贵的，那么这个阳生呢一念邪淫，专富贵为贫贱，这就是业决定自力。这就是业决定自力。那么业之间两个人的相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改变，一般的人呢心很粗的不大体会的，高僧他是明眼人，所以一看就很清楚，所以说不能认为其心动念对自己相续没有影响，而是呢影响是很大很大的，这就是也增长光大自力。那么我们一天当中实际上有无数个念头，年年都是有变化的，那么在这个福德上都有加减生数，不是死的，所以说懂得把这个心年年调整为善心，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自信。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讲邪淫的这个过患，在这个毗婆萨论当中就说，佛没有出世的时候第四天呢常常到提婆延那现任那里听闻法要，他的夫人舍之心里坏意第四是不是舍弃我去找别的女人，他就暗中藏在车上面，到了仙人处所，第四见了就对他说，仙人不喜欢解女人，你可以回去。舍之不肯第四就以荷花经打他，舍之耍教，以含情的语言胁别第四。那么仙人们呢听到女人的这个声音，当时就进了爱欲，头上的金楼落地，失去了神通。又比如当年印度雪山上 有500仙人修道。那么真假落女在雪山上面呢，母语歌唱。那么仙人一听到女人的歌声呢，就失去禅定，心里呢迷醉狂乱的，无法自主的。那么公案当中的仙人呢，具有神通的，具有禅定的，为什么听到女人的声音就失去呢？说明凡夫以阴郁的这个烦恼最为深重，在无量生当中呢，每一生都是呢以阴郁而入胎的，所以说就是阴郁就是生死的根本，习气最为坚固的，始终缠绵在自己的心相绪当中，一遇到这个一性的因缘就会勃然发起的。那么仙人就是因为听到女人的这个声音，以这个声音成为愿，以自相绪当中的阴郁习气为因，已经非礼作意，那么神通马上就失去了。可见这个阴性的力量有多强，是这样的。那么以这个公案为借鉴，修行人应当呢尽量避免阴发阴语的这个染污因缘，比如修行人要烧入肚子，不能看电视、录像、音碟啊、电影啊、报刊，不能上网，如歌厅啊、舞厅啊、酒吧等等娱乐场所。那么在这些当中呢，都潜藏着种种阴发阴语的这个因素，在当今立法衰微的时代，到处都是心有惑的。在光稿画面上面，在所谓的人体写真画册上面，在种种妙书亲爱的小说书刊上，在种种妙写诗书亲爱的音词上，在过中安静的流行过去上，都会引发凡夫的情欲的。那么看到一次淫秽的画面，或者是看到一次这个淫秽的镜头，听到一次挑逗的声音，就可能丧失正念，多在这个邪念当中难以自拔的。如果不在这个方面放护，那么道业呢很容易就会被阴业的意乐彻底摧毁的，是这样的。那么在大论当中讲，王羲呢有一位罗汉到龙宫去迎供，那么他的钵里面呢还有僧侣的秘令，萧三明在西钵的时候呢尝到僧侣的这个饭，感觉味道特别香。侯爷三明呢潜入师父所坐的龙床上面，用手抓住床的一角，就这样和师父呢一起进入龙宫。那么龙王就说，怎么把未得道的人也带来呢？罗汉说，我不知道。那么当时呢三明呢见到龙女长得美妙无比的，就萌生贪恋了，而且呢发愿要夺取这个龙宫。那么出龙宫之后呢，他一心精进修这个布施持戒，发愿造成龙王。那么一天呢，在他忧扰寺院的这个时候呢，忽然脚下出水了。他知道专身做弄的这个因缘已经成熟，就急忙以袈裟盖头，如以水池逝去，竟然钻成一条大龙。那么在他生前，师长道友曾经呢呵斥他，但是呢他说，我的心意已经决定。那么这位沙弥呢贪恋女色，竟然心甘情愿做旁生的龙王，可见女色诱人自胜的这个情况。那么还需要了知，男女之间的这个爱欲不是要发展要解放的，而是呢要择制的，要合适的，阴心不处的话呢成不可处的。就像这位萧萨弥，宁可不成道也要拥有美丽的这个龙女。我们还记得大恩上师曾经说过，一个女人让她宣者不精心和成佛，她会宣者不精心的。师尊也说过，如果这个世界恒河沙数的男子或一个女人做不尽心，这个女人还不会满足。那么可见阴语是个无底洞的，没有满足的这个时候，所以说不是要葬身于欲害，而是呢只有欲害会况才能了脱生死轮回。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传承上师以及编制佛陀就交代我们，不能单做女人，依靠女人招下的罪，完全就是生生世世没有办法了脱生死的痛苦。对于这些方面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可靠的教证、可靠的公案，或者呢传承上师的教言，再讲的话呢，人们的心里呢有很深的一种印象，这样的话呢，这些见解还是起到正式的利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还继续讲一些教证和公案的内容。一个公案呢是这样的，过去呢有个结波现身，成就了无生通，国王呢很恭敬很尊重他，飞行往来的这个时候呢，国王都是呢收接住他的教，吃饭的时候呢国王亲收供奉的。那么这样做呢很多年，那么又一次呢国王呢有事情原性， 就交代一位美丽的宫女，就是说我封侍现任从来都很孝心，现在我要远行，你供养的时候也要如我一样。那么这样先生费呢，宫女也是用双手接住他的脚，这个先生一接住女人柔软的时候，哀语就弄发震上，神通呢很快就上市了，再也不能费心，只能用脚徒步走出王宫。那么以上这些先生都是呢因为一年阴雨而堕落的啊，世上无辱人与现，即人道之无平生。所以说在邪欲的这个方面，首先在一乐上面就要严密的防范，这个呢是相当重要的。佛陀在大宝积经上面就说，大王当知丈夫亲近女人时，即使亲近恶道自发，此是丈夫第一过患，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在42章经上面说到，生无与社会，社会即获胜，意思呢就是说孝心不要和异性接触，接触就会引生种种的这个过患。另外呢，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上面说，阴雨为诸劫自本，佛言临以利人割解圣体，不与女人共回，道皆水苦不得恶取，因与应缘与无量界数受地狱苦，人说无语伤不生饭食，何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矫正的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阴雨是烦恼的这个根本，佛说宁可以刀割自己的身体，也不和女人交会。刀割虽然痛苦，但是不会让人堕落三恶趣当中，而以阴郁的这个因缘让人在无量界当中受地狱的痛苦。那么人在这个无欲当中单坐，那么连翻天都不可能上的，何况是成就无上的菩提，是这样做的抉择。邪淫里面呢有一条是脚踏邪淫，在当今这个时代，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流行性的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今就是新解放的浊恶时代，那么人们的颜面从之说大量的色情小说、色情淫者、色情的这个画面，这些都是呢脚踏邪淫的罪，也是无量无边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淫色报刊网络的传播面呢极为广大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把一种色情资料传播给10000个人，那么这10000个人都会深受其害的，这些罪过呢统统都跪在传播者的身份上面，所以说极为可怕的。真正做传播也好，或者出版淫秽物也好，实际上全都是那教程邪淫的，这就是杀人，就是让人沉溺在欲海当中毁灭自己，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讲一个先世的共案，有一个谢君是台北县人，本来他的性格很内向乖巧的，对于这个父母也是很孝顺的，是这样一个好孩子。平时呢这个孩子呢很传统，工作很努力的，生活上也是省吃俭用的，这些生下来的这个钱呢都供养自己的父母亲，就是在当兵的这个时候呢他也很节俭的，结余的钱都是呢寄给家里人。那么后来呢他就是受恶友的这个印象，他呢迷上了钓虾和色情小说、淫秽花刊等等，他看这些色情小说、黄色花刊还感觉不过瘾，又去租色情录像带，然后呢看有线电视特别节目，最后呢发展到去妓院嫖妓。他呢才到20来岁，那么平常在家里呢很不喜欢说话的，做什么事情父母也不知道的，直到有一次呢开车的时候呢他的左手臂呢忽然断了，医生诊断才知道病得不轻。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平时呢收音频繁的，只要看到色情的这个妙处，就会陷入到男女阴色的邪相非非当中，因为终于过度呢导致呢肾衰匮乏的，抵抗力很差，而且呢因为嫖妓染上了血液病变，肝脏和胆都衰竭。28岁本来就是精力充沛的年龄，可是他却躺在医院的床上面颠坐尿布，因为大小便不能自理了，虽然头脑很清晰，四肢却不听使唤，动都动不得的，只有眼睛看着故障的腹部，看着从胸腔里抽出的绿色液体，非常非常的痛苦，就连医生也无法决定，最终全身插上管子，人手腹胀抽胸腔液体的这个日子 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正式结束呢？薛均的应业依法不可收拾的，最后呢葬送了自己葬送了自己。那么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就是外院的引诱。本来这个心晕是凡夫最严重的一种烦恼，是一个一发作就可以让人毁灭的一种病，如果不能防护，不能以清净的戒律设置，那就会引起今世来世无量的这个过患。所以说就是佛菩萨传承上师就讲邪淫就是严重的一种黑业。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一般青少年在这个中学大学本来应当是求学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性欲趋之若鹜的色情行业的客人当中呢，很大一部分就是青少年的，是这样一种可怕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欲火一焚烧就会精髓枯竭的，败兵重盛的，不要几年有用的这个人就会分为无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阴欲就是真正强盛的这个利剑，让人不知不觉把生命的进化完全消尽的。那么今天的这个世界呢，特别无作的青少年还没有张秤的时候，很多都已经拜戒上身了，导致呢青少年迅速堕落的外因就是宣扬性解放鼓吹爱欲这一类的邪说。那么青少年看到庙会色情的树刊音色就神魂颠倒的，胆小的呢不敢轻易尝试的，可是业上呢发起了这个烦恼，无形之中呢身心已经受到亏损以及严重的染污。那么胆大王位的不能自身一失足血液全都荒废，损耗尽力，大的方面呢倾家荡产，后世呢更是堕落三恶趣当中的。那么在今天的大都市当中，这股邪恶的阴风正在大肆的蔓延，色情场所到处都是，各种酒吧、各种洗脚屋按摩室或者呢就是桑拿浴室等等，处处都有藏污纳垢的这个陷阱。本来很自重的人在耳濡目染之下，一受恶友的鼓动就可能涉足上升的。所以说这些宣扬淫秽的书刊印色确确实实是杀人的这个利剑，制作者也招下了叫无数人邪淫的滔天罪业，确确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邪淫他的这个自信以及依靠他干燥的这个过呢，完全都是不清净的，完全都是一种痛苦的自信，这就是邪淫的种种的过失。今天就讲到这里。所能的一旦就要走八年，当年你别站那半心将几张南极万龙这边做年多啊，这